这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息，也感谢我们诗班的弟兄姊妹们带领我们美好的敬拜。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成功的忍耐，这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雅各书1章2到4节，主要是讲到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最后我们可以生出成功的忍耐，使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现在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一同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做儿女的名分，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敬拜你。我们祈求你，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讲的、听的同蒙造就，使我们能够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学习怎样生出成功的忍耐，使我们能够走向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也祈求你带领我们今天在退休会里面的 Duke 团契的弟兄姊妹们，你也带领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触摸到你的旨意，也把他们平安的带回到我们当中。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在一个乡村里面，住着一个农夫，还有他一个10来岁的孩子，还有他们家里面有一条驴。有一天呢，这个农夫要带着他的孩子， 还有这头驴呢，要到城里去赶集。那一开始呢，他们就牵着驴一起往城里走。那走了没多久呢，后面就有人说了，说你看，哎呀，这对父子怎么这么笨呢？有驴也不骑，宁愿自己走，走得那么累。那真是太愚蠢了，对不对？那听了这以后呢，那农夫心里不好受，所以呢，他就让这个孩子坐到了这个驴背上。那这个农夫就骑着驴，牵着驴。 那个孩子骑在驴背上往前走，走了没多久呢，后面又有人说了，说哎呀，这个图画真是太不和谐了，这个老爸都已经走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这个小男孩还洋洋得意地坐在驴背上，这太不像话了。然后听了这以后呢，他们就换了个告，老爸坐在驴背上，那个小男孩牵着驴往前走。走了没多久呢，又有人说了，说哎呀，你看这个，真是有点。 这个小男孩都已经走得气喘吁吁，都已经满头大汗了。这个老爸还坐在这个驴背上，悠然自得。这个好像太没有爱心了。那听了这以后呢，这个老爸呢就叫这个小男孩也骑到驴上面来，两个人一起骑着驴往城里走。走了没多久呢，又有人说：“哎呀，这个驴啊，这两个人这么重，坐在驴背上，这个驴太可怜了，要背着他们两个人。” 实在是这个驴背都要给压弯了，压断了，实在是太不像话。所以最后他们进城的时候呢，是两个人扛着这头驴进了城。弟兄姊妹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就像这《伊索寓言》里面所描述的情形，不管你怎么做，好像你都不可能取悦所有的人，都有人会有意见。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你绝对不是孤单的。 因为连神都没有办法取悦所有的人，就连神的儿子完美的耶稣基督，他也时常受到别人的批评。当时的人批评他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还有人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那最后人们干脆就把他送上了十字架，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面对批评。 那大家可能会问，面对批评跟成功的忍耐有什么关系？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其实面对批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百般的试炼当中的其中的一种。大家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教会的侍奉里面，是不是都会要时常面对批评呢？面对批评会让人心里不好受。 很有可能会让我们进入沮丧，甚至是一蹶不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妥善地处理这些批评的意见，怎么样知道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些批评的话，那这些批评很有可能就成为我们灵命长进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生出成功的忍耐，使我们能够逐步的迈向完全，使我们毫无欠缺。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在。 研究院刚毕业的时候，快要毕业的时候，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要走上全职侍奉的这条道路。 当时我就向一位老牧师求教，这位老牧师给了我一个非常精辟的劝诫，我至今都还记忆犹新。这位老牧师他对我说，他说要走全职侍奉这条路，做神的仆人这条路是不好走的。你要做一个好的神的仆人，首先你要学会做人，然后要学会做仆人。如果我们跳过了前面这两步的话，很有可能就会以神人自居，结果就像是太上皇一样，谁都碰不得，结果是害人害己。所以我至今都还记忆犹新，做人跟做仆人这在这两个环节里面，真是要学会怎么样来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其实在侍奉当中被批评，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在各个教会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本合神心意的领袖的这本领袖培训材料里面，总共有12课，专门有1课就是用来讨论怎么样来面对批评，怎么样在这个批评当中可以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能够生出成功的忍耐来。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目的，就是自己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些心得，一些体会。不是说我已经做好了，已经学会了，正是因为我还没有做好，我还没有学会，我时常在失败和重新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愿意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同学习，一同长进。今天分享的内容包括4个方面，第一个是忍耐的开始，第二是忍耐的方式，第三是忍耐的过程，最后是忍耐的成功。好，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到第一点，就是忍耐的开始。忍耐的开始就是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当我们面对批评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忍耐的开始。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个清醒的头脑，要知道被人批评是常有的事情，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一被批评我们就会跳起来就反弹。被批评是常有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呢？有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理智都是败坏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呢，随着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堕落，与神的关系断绝以后，整个人类与神的关系都是断绝的。所以呢，我们的理智不管是我们考虑的有多么周到，我们做事我们想的有多么的周全，都是有破绽的，都是有破绽的。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呢，不一定就是对的。所以凭着这样一个败坏的理智来想问题，来做事情，要犯错误是难免的，而且是一定会犯错误的。那犯了错误被别人批评是不奇怪的。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周围的人也都是罪人，他们的理智也是败坏的，他们不可能以完全公正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价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要说我们时常会犯错，即使我们做得十全十美，别人也可以找出一些东西来挑剔来批评的。原因就是他们也都是罪人。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撒旦时常会兴风作浪，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一个教会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为神做大事。所以呢，他常常要挑起一些批评的意见，来挑起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敌视，来挑起这些争斗纷争，让教会没有办法合一。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神也允许一些批评，一些冤屈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目的是为了要陶冶我们的品格和造就我们的宽广的胸怀。我们想想，如果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对我们百般呵护的话，从来不责备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操练这个原谅人的这个重要的功课呢？我们怎么样去培养一个宽大的胸怀，来接纳与我们意见不一样，甚至是得罪我们干犯我们的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个宽广的胸怀呢？所以大家看到这4点，大家觉得要避免批评可不可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想要避免批评，真的不想任何人批评你的话，我建议你唯一可以尝试的一个做法就是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说，最后其实就什么都不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不想被人批评我的讲道， 那我做一个，可以做一个怎么样的选择？很简单，对不对？我就不讲道就好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选择。但这是神给我的旨意吗？这是我要自己要思考要清楚的。一艘船如果被造出来，把它放在岸边，或者是把它停靠在这个码头边上，从来不开到远海里面去，对这艘船来说是最安全的。但这绝对不是这艘船被造出来的目的。我们做的越多，需要与我们合作的人也越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与越多的人接触，那我们所碰到的意见不同的时候，或者产生冲突的机会也会越大，我们在做这些事情当中所暴露出来的自身的弱点也会越多，那这样被批评的机会也是会越大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当我们被别人批评的时候，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我们要冷静，我们知道这是常有的事情，是家常便饭，不要因为害怕别人的批评，我们就畏手畏脚，我们就什么都不敢做，导致是一事无成。其实不单只是我们被别人批评，我们被别人论断，连保罗也时常被别人批评，被别人论断。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3-5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也时常被别人批评论断，对不对？但他以为那是什么大事还是小事？他认为那是极小的事。他为什么可以认为那是极小的事呢？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觉得没有必要去为自己辩白，没有必要为自己澄清，没有必要卷入到这些是是非非里面呢？很重要一点，就是他相信神在掌权，神在主管一切，神要将来他来的时候，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到那个时候就会真相大白，到那个时候人心的意念，人心的所有的这些动机都要被彰显出来。我们没有必要去为自己去伸张正义，有神为我们撑腰，有神为我们伸张正义，那就足够了，那就足够了，那就不必要去卷入到很多的是非里面去。到那个时候，我们对神是不是问心无愧的，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如果我们是对神是问心无愧的，我们就可以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有神给我们做主。所以保罗给我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不要被别人的批评来影响我们，不要我们做事情的原则不要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而是要专心去做神托付给我们要做的事情，专心去做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为神做大事，像保罗一样，我们可以效法保罗的榜样。其实面对批评承受冤屈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记号，也是我们灵命成熟的一个标志。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灵命成熟，很大程度上就可以从他怎么样来面对批评，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批评他的人，他们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灵命成熟到什么程度。有一句话，这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不是圣经里的一句话，我看回来以后我觉得非常的重用，觉得对我鼓励非常大。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被冤屈是我们有限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的永恒归宿取决于我们怎样对待那些冤屈我们的人。我们的永恒归宿取决于我们怎样对待那些冤屈我们的人。在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完全的赦免了我们，接纳了我们，他没有跟我们计较我们所做错的事情。我们与神敌对的时候，他完全接纳了我们。我们愿不愿意用同样的态度，用同样的方式来接纳我们周围的人呢？ 特别是接纳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我们对待人的态度，对待人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我们在灵里面的成熟的程度。我们永恒的归宿取决于我们怎样对待那些冤屈我们的人。在圣经里面讲到好多信心的伟人这样的例子，他们都曾经是承受过巨大的冤屈的。约瑟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导致了他生活在被卖以后的许多的波折，许多的痛苦，但他最后是彻底的原谅了他的哥哥们。摩西他为他的百姓是鞠躬尽瘁，但是换来的却是百姓们对他时常的挑剔，时常的反叛，时常的质疑，时常的这种对他的很多的负面的评论。但是摩西他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这种挣扎，但是他还是愿意服从神的命令，听从神的旨意，能够把这些百姓们带到应许地的门口，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大卫他对扫罗是忠心耿耿，但是却换来的是扫罗对他的四处的追杀，他不得不到处逃命。以利亚虽然他其中也有挣扎，但是呢他是一个为神大发热心，大行神迹的这样一个人，他持守对神的信仰，在这个过程当中换来的却是这个邪恶的王后耶洗别对他的追杀。他在挣扎的过程当中他也愿意被神改变，被神坚固，最后完成神的使命。但以理为了持守自己的信仰，无端端的给人家扔到狮子坑里面去，这些都是曾经承受过巨大的冤屈的人，那是他们的信心这个灵命成熟度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所以他们能够成熟到一定程度，能够经受这些考验，经受这些冤屈吗？还是这些冤屈也是造就他们灵命的长进，促使他们成长的其中的一部分呢？我想两者之间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在18世纪，在英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布道家叫怀特菲德 George Whitfield， 这是跟约翰卫斯理同时期的人物。他在30多年的期间里面曾经向20到30万的听众讲过无数篇的道，他也来美国布道，也在英国布道，他所到的地方可以说是无不轰动，是非常成功也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位布道家。但是呢他做的越多，挑剔他的人也越多，他时常会收到一些信件批评他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做得不对。有一次他又收到一封信来指责他的人格，他就给写信的人回了一封信，就写了2-3句话，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对于你还有其他批评我的这些人所说的我的种种的不是，其实根据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我的缺点比你们所说的还要多。他没有为自己辩白，他也没有必要去为自己辩白，专心于做神给他托付给他的事情，专心于去完成神的事工，这是回应这些批评的最好的方式。所以我们从这些信心的伟人还有从怀特菲德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很有用的功课，这就是一个忍耐的开始。当我们面对批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去与我们批评的人去针锋相对，这就是一个忍耐的开始。但是大家可能会问，那这是不是就是说那忍耐就保持平和心态就什么都不要做了，我们就逆来顺受就无可奈何呢？有时候很多流言蜚语是不是就让他们在外面四处传播就好了呢？我们就睡大觉什么都不管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当我们被批评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潜在的冲突的开始，潜在的冲突的开始。这个冲突会被激化到什么程度，会上升到什么级别，那跟被批评的人是怎么样回应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很大的关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很多可以化解冲突的原则，当我们愿意去采用这些原则来化解冲突的话呢，那这个冲突所造成的负面的影响是可以降低到最低的，降低到最低的。关键是我们要愿意采用圣经的原则来化解冲突，这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忍耐的方式。忍耐的方式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做，不是说在那里睡大觉，而是要遵行圣经的原则来化解冲突。那在讲到圣经的原则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很清楚地知道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在一场冲突里面，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神学家加尔文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描述这样的一个情形。他说有一个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石头，在一只狗的身后向这只狗把这个石头打了出去，把这只狗打得很疼。然后这只狗呢，看到这个石头把它打疼了，就拼命地去咬这块石头，想着可能是在报仇，对不对？想去咬那块石头来解痛。但是呢，这只狗其实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让它疼痛的真的就是这块石头吗？其实并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遇上冲突的时候，往往也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我们把我们的配偶当作是敌人，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作是敌人。这就是撒旦所要我们相信的，撒旦所需要希望我们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作敌人，我们去跟他们针锋相对，我们去跟他们搅和，去把时间花在这种内耗的事情上面。这是撒旦给我们设的圈套，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去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在一个教会里面，或者是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灵命成长，如果我们不思长进，我们灵命上没有什么晋升，也没有什么成长，我们整个教会也没有一个同心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为神做事，那撒旦往往会对我们置之不理的，他不会来干扰我们。他想着何必干扰你呢？何必打搅你呢？反正你也没在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信徒愿意极力的去在灵命上长进，愿意为神做大事，整个教会也是同心合一的为神发光，那这个时候撒旦的攻击往往就会随之而到，他就会挑起一些冲突，挑起一些争端，希望弟兄姊妹们互相仇视，互相敌视，导致我们整个教会就会瘫痪，就没有办法为神做事。这是撒旦给我们设的圈套，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撒旦往往就是用谎言来制造这些冲突，制造这些冲突，让我们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让我们堕入到他的计划里面去。好，知道了这一点，知道了我们的敌人是撒旦，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知道，如果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任何的场合，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冲突的话，我们要去化解这个冲突，而不是让这个冲突升级，导致一发不可收拾。因为我们周围的人不是我们的敌人，魔鬼撒旦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碰上冲突的事情，我们要极力的去化解。这里讲到圣经的第一个原则，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我们一起来。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和好的关系是非常看重，非常看重。他也希望我们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当务之急，如果弟兄姊妹之间的和好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及时的去解决的。那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要直接的面对，直接的面对。就讲到你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的时候，你要找谁？你要找谁去和解这个事情？你要找那个你认为是向你怀怨的这位弟兄，对不对？我们不要在背后议论，不要在背后批评。很多时候我们在背后议论、背后批评的时候，那这些传话一传，通过第三者一传呢，那就与真相、就与真实的情况就是大相庭径，就会变得样子，就会变得很难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变得很多的纠结、很多纠缠就会出来，就会变得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直接去面对，直接去面对。第二点呢，就是要及时化解，及时化解，对不对？这里讲到怎么样 这位弟兄在做很重要的事情，在向神献礼物，就是在敬拜神的时候想起这样的事情，神说什么？把礼物怎么样？先放下来，这件事情都还不如与你的弟兄和好来得重要，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些怀怨变成一种积怨，当怀怨没有很快的解决变成一种积怨以后呢，就很难解决的，是很难解决的。第三点呢，就是要采取主动，采取主动。这里神说谁要先采取主动？这位觉得有弟兄向他怀怨的这位弟兄要先采取主动，对不对？不是说等对方有所改变，对方来示好的时候我们才采取行动，不是，我们要自己去采取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讲到这个原则的时候，让我想起一个例子。十多年前我太太陈腾还在 Duke 念书的时候，我们一起上 Duke 团契，当时陈腾在 Duke 里面负责很多的事务性的这种联络啊安排的工作。那有一天我们从 Duke 团契回到家里，都已经晚上都挺晚了，都十点多了，那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接到一个电话，有位姊妹她打电话来，她希望能够跟陈腾谈话。那她在电话上她跟陈腾说，哎，是不是你对我怀怨，是不是你对我有意见？因为今天晚上在团契的时候，我有两三次我想试图向你招手，向你打招呼，试图想跟你说话，你都好像都没有看见，你都熟视无睹，就从我旁边走过去了。哎，陈腾一听都觉得，哎呀，这个实在是有亏欠，因为那天晚上实在有很多的事情，他很专注的在想着团契的事情要怎么安排，所以他很专注的在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没有留意到周围的弟兄姊妹的一些举动。所以呢，他马上就向这位姊妹道歉，说，哎呀，对不起，因为解释一下，就是说当天晚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很专注就没有留意到，他试图要这位姊妹试图要跟他打招呼，要跟他说话，同时呢也感谢他能够采取这样的一个原则，直接的来面对，直接来找他谈，也及时的当天晚上就打电话来，也是采取主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陈腾也感谢这位姊妹能够用圣经的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经过沟通以后就发现其实其中就是一个误解，没有什么大不了，那沟通以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冲突就没有了。我们之所以对这个经历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因为这位姊妹她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也很有效地化解了这样的一个冲突。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好像觉得不大愿意去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处理问题，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原则确实是最好的一个原则，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圣经里面有第二个原则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冲突，马太福音18:15-17，我们也一起来念，一起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其实这里同样也讲到一个原则，就是要直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再进一步讲呢，就讲到这个处理问题的方式呢，要从小范围内开始处理，小范围内开始处理，处理不了解决不了才逐步的扩大层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决问题呢，问题很有可能就在小范围内得以解决，那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种裂痕呢也不会太深，这样是比较有效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如果我们不问青红皂白的，一听到批评我们就反戈一击的话，我们就开始批评我们的人，就数说他有什么什么不好，他做了什么什么错事，他没有资格来批评我。如果我们这样来针锋相对的话，最后只会是两败俱伤，两败俱伤，这正是撒旦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批评很有可能会有一种心理的一种反应，就是说吃力不讨好，特别是我们教会里面大部分的这些做事情的同工们都是代职侍奉，在这种情况之下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在教会的事情上，还会被别人批评的话，很容易一个想法就是何苦呢，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就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两种极端的反应。第一种反应呢，就是要极力的去争辩，我们一定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我们一定要证明对方是错的，我是对的，极力的为自己辩白。另外一种更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灰心放弃，我们何苦呢，我还不如回家多享受一点，跟我家人多花点时间在一起，有时间多看点电视，多做点我自己的事情，何苦做那么多还被别人批评呢？但是这两种选择都是拱手让撒旦得胜的做法，都是正中撒旦的下怀，都是撒旦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要上撒旦的当，不要去做这样的选择。所以这是讲到一个忍耐的方式，忍耐的方式就是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身边的人，在家里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配偶，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认清楚了这个敌人是谁以后，我们可以遵照圣经的原则，我们要直接的面对，我们要及时解决，我们要去采取主动，我们要从小范围内开始解决问题。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化解冲突，我们就可以操练怎么样去做这个和平之子，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而不是使人敌视的人。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要做使人和睦的人，我们要做和平之子，我们不要参与到冲突里面去，让冲突激化，更不要去做挑起冲突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在操练了怎么样做和平之子之后，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面对批评的态度，还可以帮助我们灵命上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长进。神也可以用这些批评的意见帮助我们灵命不断长进。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忍耐的过程。忍耐的过程就是要改变自己，改变自我，勇于承担责任和承认错误，这是我们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来，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做事情做得有缺失，我们做得不周全，我们确实是干犯了别人，得罪了别人，那我们就勇于承担这个责任，我们勇于改变自己，这是一个成熟的人的表现。诗篇141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所以当有一人来击打我，来责备我的时候，其实这是对我的仁慈，对我是有好处的。我不要去拒绝这样的机会，不要去因为有人批评我，有人击打我，我就跟他针锋相对，我来拒绝接受这样的一个锻炼。被别人批评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成为我们改变我们自我的一个动力，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成熟。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我这个人平时不大常去写这种贺卡，就是这种什么生日卡片啊，或者节日卡片啊，或者写好了就寄给别人那样，我平时很少做这样的事情。但有一次呢，我想到我可能得罪了某位弟兄，所以呢，我想心血来潮，我就想去买一张道歉的卡片，然后写好了可以寄给这位弟兄。那我就到了这个河马卡片的这个商店里面去，想要找一张道歉的卡片。哎，我在上面看了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卡片，有为不同的节日写的，从新年到情人节一直到圣诞节，也有为不同的人写的，写给爷爷奶奶的，写给外公外婆的，儿子的，女儿的，孙女的，孙子的，写给朋友的，朋友的，各种各样的人的为这种设计的卡片都有，也有为不同场合来设计的卡片，比如说婚礼啊，毕业典礼啊，订婚礼啊，或者是生病了希望他们赶紧好起来的这种卡片。但是我找来找去，我试图找一张为道歉而设计的卡片，大家想我找到了没有？没有找到，对不对？下次如果你找到，你给我买一摞回来，我时常都用得上。为什么这种道歉的卡片那么难找呢？这就让我想到，是不是人们一般都不愿意道歉呢？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呢？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很多时候是不是碍于我们的面子， 或者是不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了错误，别人就会把所有的责任都堆给我们，然后呢会看不起我们，把我们踩扁了，把我们看得一文不值呢？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错误，那神又怎么看我们呢？神的应许是他会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他会包容我们一切的错误。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寄托在别人怎么样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承认错误，我们就拒绝承认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安全感寄托在神怎么样评价我们的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勇于承认错误，我们就不会害怕去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是我们把安全感寄托在什么东西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学问，我们要学习。其实承认错误是可以让我们经历到神的赦免。当我们不愿意承认错误的时候，很多时候这种负罪感，这种罪恶感会压着我们，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重担，把我们的生命给耗尽。我们来读诗篇32:1-3，我们一起来。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就讲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是他的过犯得以赦免，他的过犯被遮盖，耶和华不算他为有罪的人。那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承认错误，向神忏悔，时常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不足，愿意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有福的。相反，如果我们不认罪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这种负罪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担，把我们的生命给耗尽。所以我们要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承认错误。其实在社会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人如果一味的推脱责任，一味的不承认责任，因为都是别人错，反正任何事情都是别人错，自己都是对的，这种人是令人讨厌的。而我们勇于承担责任的话，我们会赢得更多人的尊重。这个在社会上的标准都是这样，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更应该是这样吗？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说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承担责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们同样也是可以反思，同样思考。很多事情其实是处于灰色地带，没有什么绝对的对跟错的，你看是对的，他看就是错的，处于这种灰色地带。那我们还是可以反思，可以提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事情的做法我们是可以改进的，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提高的地方，有改进的地方。当我们愿意这样去思考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下一次做得更好，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容易引起误会，容易引起别人误解的这些事情能够做得更好，处理得更加的妥当。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做事的方式的一种提高，也是对我们的心态的一种的提高。我们基督徒常说我们要有爱心，对不对？但爱心是怎么来的？爱是怎么开始？哥林多前书13里面对爱有一个很好的定义，第一句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为什么爱跟忍耐有关系？忍耐怎么来？被别人批评，面对别人批评，就是一个锻炼忍耐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弟兄姊妹们，面对批评就是锻炼忍耐的一个最好的机会。神很有意思，神为了要造就我们的品格，很多时候他就把一些不可爱的人放在我们周围，他把一些需要我们忍耐的人放在我们周围，是为了造就我们的忍耐。我们周围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我们的生命品质里面是不会有忍耐的。所以拥抱这样的机会吧。周围有对我们不好的人，时常批评指责我们的人，这是对我们的一种造就，是我们锻炼忍耐的最好的机会。拥抱这样的机会，不要拒绝这样的机会。这种机会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是神对我们的恩慈，对我们的一种祝福，拥抱它。另外再讲到，就是说怎么样通过面对批评来改变自己，来磨练自己的忍耐。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别人挑怒的地方。在英文里面讲到的是 hot button， 中文可能大概翻译成敏感按钮吧，一摁你就会很敏感，你就会跳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是最害怕被别人批评的，别人一批评我们，我们马上就会反弹的，这样的一些敏感按钮的地方。这些是可以通过面对别人的批评，通过磨练来把它给磨掉的，来把它给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更好的改变，能够有更大的忍耐力的。我自己的敏感按钮，往往就是收到一些带有挑衅性或者是质疑口吻的这样的一些电子的邮件。我曾经在一段时间里面，一收到这些邮件呢，我就会烦躁，就会生气，我就会有一种冲动，就马上要来回复，来为自己澄清，为自己辩白，列举证据一二三四五来说明我是对的，你这样的质疑是不合理的。时常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心里很烦躁，很烦躁。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往往很多时候我马上一个回复会引起更多的问题的出现，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后来陈腾就给我一个建议，他用圣经的话来提醒我，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他特别向我强调，就是最后一句话，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不管我们做对了也好，做错了也好，我们生气了，我们发怒，这不能成就神的义，不能成就神的义。不管是什么理由，我们有怒气都不能成就神的义。后来他提醒我以后呢，我就有很多的反思。我知道确实是我之所以那么急于想要回复，就是因为自己的忍耐还没有做到家，自己还有这些敏感的按钮，人家一按就会反弹，我在忍耐上还要下更大的功夫。后来陈腾给我一个建议，说当你收到这样的电子邮件的时候，千万不要马上就回，至少要等上两个小时以后才能够回复。那后来我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挺好，在这个冷却的至少两个小时的这段时间里面，我可以读经祷告，我可以唱诗歌，我可以找寻一些有经验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来讨论这样的事情，来寻求建议。那经过这样一个冷却的时间再回复的时候，那在语气上，在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一样，这样就比较容易有助于把这个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不会就说让矛盾更加的升级。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方法，通过这样一个磨练呢，我自己的这些敏感的这些按钮呢慢慢就少了，在接受在看到这样的电子邮件的时候呢，也不会那么冲动了，也不会想着急于要马上回复了。这就是面对这些批评的时候所经过磨练之后所得到的一些改进，这就是改变自我的一个过程。这些批评意见是对自己的改进是有帮助的，所以这是一个忍耐的过程，就要认清楚我们自身的弱点，知道我们自己的敏感按钮是什么，然后下功夫去磨练它，下功夫去改正，这样的话就可以改变我们自己。这样的改变是不容易的，但是呢，神愿意我们有这样的改变，我们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做出这样的改变。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了忍耐的开始，就要保持平和的心态，然后忍耐的方式我们是要遵循圣经的原则，忍耐的过程呢是要改变自我。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引向最后一个，就是忍耐的成功。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四点，忍耐的成功。忍耐的成功就是要饶恕他人，要饶恕他人。饶恕人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心意，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 也是我们基督徒操练我们的信仰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很高的一个目标。很多时候，其实你说我们愿不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我们愿不愿意按照神的原则去做，就从我们是不是愿意原谅人开始看起。当我们愿意去原谅人的时候呢，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都是愿意去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不原谅人是那个结果是非常的严重的。马太福音18章35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如果我们不从心里原谅我们弟兄的话，我们的天父也要这样待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饶恕人不是说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因为我们最终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神要问责我们的，神要问我们，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有没有从心里面去饶恕我们的弟兄。真心饶恕人可以让我们向神交账，也可以让我们在神面前问心无愧。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记住这一点。那圣经里面另外一处的地方是这样说的，约翰一书第4章20节，我们一起来念：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连看得见的弟兄我们都不爱，我们把他当作敌人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爱我们所看不见的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我们要效法基督，但心里面却对弟兄姊妹是耿耿于怀，怀恨在心的话，那这只能说是自欺欺人，只能说是自欺欺人。不饶恕人就是不爱人，不爱人就是不爱神。从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两段的经文是看得非常的清楚，这是没有办法用一种说更加婉转的方式来掩饰的一个真理。这个是最终我们都要向神负责的这样的教导。不饶恕人就是不爱人，不爱人就是不爱神。真心饶恕人还可以让我们从心里面得到彻底的释放和医治。刚才我们讲到真心饶恕人可以让我们在神面前交账，其实真心饶恕人也可以让我们从心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和医治。有位作家叫彭科利 Corey Ten Boom， 他写了一本书叫暗室和密室 The Hiding Place 密室。这个彭科利跟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弟兄姊妹在二战时期呢是住在荷兰，他们家里是做钟表的，钟表开钟表铺的，他们家一楼是在开钟表铺，二楼呢是他们的住家。那他们在二楼的地方呢，在那个夹墙里面做了一个可以藏人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收藏一些逃避的正在逃难的这些犹太人，逃避这个纳粹追捕的这些犹太人。那后来这样的事情被纳粹发现了，就把他们全家人都关进了纳粹的集中营，他们在里面受尽了折磨。那彭克利呢是唯一一个全家里面唯一一个生还的这样一位人。那他出了狱以后，他写了这本密室这本书。这在后来的生活里面呢，他觉得有一次他觉得被一些其他的基督徒得罪了，受到了伤害，他一直没有办法释怀，对这件事情一直是记在心里面，时常在缠绕他。所以呢他就不得不求教于一位牧师，就他来到教堂里面，来到牧师的办公室跟牧师交谈，问牧师有什么建议。那这个时候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呢，教堂顶上的那个钟就响起来了，就响了起来，然后每响一次呢那个余音回荡好久。这个牧师就指着这个钟语重心长地对彭克利说：你看到这个钟没有？他要响起来，他要在那里响，每次响起来以后呢都会回荡很久。为什么呢？是因为下面有人在拉这个绳子，有人在拉这个绳子。彭克利一听他就明白，他心里面有这样一个钟，他时常在拉这个绳子，这个钟就是没有办法去原谅他的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原谅得罪他的人。所以每次他一去拉这个钟的时候呢，那个声音就回荡好久， 就再次缠绕他，再次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所以要彻底的得到释放，彻底的得到医治，他必须不要再去拉那个绳子，让这个钟声彻底的停下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钟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在拉这个绳子呢？让这个钟声不断的在回响呢？我们要得到彻底的释放和医治，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绳子放下来，不要再去拉这个绳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对我们彻底的赦免，我们才可以得到彻底的医治，我们内心才会得到释放。我们把绳子放下来，不管你是对谁还有这样的一个心结，还有这样一个坎，你觉得过不去的，把绳子放下来。当我们愿意放下这个绳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内心的真正的平安，可以使我们能够结出成功的忍耐。所以当我们愿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那就是忍耐的成功，我们的忍耐就成功了。有一句话，另外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是知道如何把别人扔向他的砖头垫在脚下当地基的人。一个成功的人是知道如何把别人扔向他的砖头垫在脚下当地基的人。别人扔给他的砖头，当然是指别人抛给他们的尖锐的批评的意见。当我们接到这样砖头的时候，有很多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被这些砖头打倒了，我们就躺下了，我们就再也起不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我们捡起这个砖头，我们就反扔回去，来一个互相对打。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脚底下，当做我们成长的地基，当做我们灵命长进的这样的一个地基，让我们能够站得更高更稳。这就是结出了成功忍耐的人，他知道怎么样面对不同的批评的意见，把这些批评的意见当作是改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使自己的地基更加牢靠，使自己属灵的生命有更好的根基，让我们的灵命更加长进。这就是一个忍耐成功的人。要做到这些不容易，但是愿神帮助我。作为总结，当我们在面对批评的这个试炼的时候，怎么样来生出成功的忍耐呢？大家记不记得哪几点？第一是什么？首先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对不对？那在忍耐的方式上要怎么样？我们要遵守圣经的原则来化解冲突，不要让矛盾升级。第三点是我们要在这个反省的过程，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要不断地反省自己，改变自己，提高自己。最后是什么？最后我们要学习饶恕、原谅得罪我们的人的这个功课，这是不容易做的。愿神帮助我们。Amen。 我们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教导我们怎样生出成功的忍耐。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确实很难做到，凭着我们的肉体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我们真是祈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像你，使我们能够在面对批评的时候能够知道怎样生出成功的忍耐，知道怎样忍耐。真是让我们能够走向成全完备而不缺欠。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谢谢雪龙弟兄给我们。